各位友人人们，今天大家好。今天的这一集叫总监聊心事。我觉得这个标题虽然就是听起来很老派，但是我再也想不到比这个更好的，因为今天的内容就将会是我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近的心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听，但是我就觉得我想要分享看看。那如果你也跟我有感触，有共感到的话，然后就可以给我一些回应这样子。那我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关于离别这件事情。离别听起来就是很感伤，确实。主要呢，第一个要分享的故事是关于剃头这件事情。因为我的妈妈呢，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因为一次的休克，然后现在就是植物人的状态，让已经维持了八个月。然后在他进入一个长照的呼吸照护病房的时候呢，里面的护理师呢跟里面的看护人员不断的鼓舞我们说，就是要帮妈妈剃头。那个照护病房呢，它是整个有点像通铺式的，就是所有进去里面的人，不论你是醒着没有醒着，你所有都是有插着呼吸器。然后呢，可能就你要嘛就几乎都是气切，然后再来就是所有人一律都是把头剃掉。然后我一开始看到那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感觉就是跟监狱没有两样的感觉，就是大家都要剃头，然后躺在那里又没有办法自己自理，那种感觉其实真的很不好受。所以一时之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要帮妈妈剃头这件事情。然后经历了那么久之后，我觉得我们知道说妈妈的状况可能就会一直这样维持，就是会每况愈下。那我觉得我今天就是先不讨论说到底维持着妈妈的生命是一件怎么样的决定，因为这个涉及到太多的东西了，所以我今天只是想 focus 在这个关于剃头这件事情上面。看似很简单，就剃一个平头，然后因为一方面是为了让清洁上面不要容易头发的油腻啊、脏污啊会容易感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医护人员他们一个人要做，还有看护他们要清洁比较多的人，他们也可以比较顺手。我这些其实我们都知道，你在理性的当下其实你都知道，可是你真的去面对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妈就是她是一个一周要到沙龙去做头发三天的人，他就是你知道他很在意他的外表，就是他的头发，因为他觉得头发有弄好了，有造型了然后整个人就会有精神了，因为他常年的洗肾嘛。所以我就是知道他很在意这一些，我们也知道。然后可是妈妈她的头就是头皮是很容易出油型的，所以在照顾上我们都知道时常就是要帮他清洁或什么，确实会比较为难看护人员。可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抱持着会有奇迹的发生。但在这八个月之后，就是终于在了今天，我们决定这一周我们决定帮妈妈剃这个头。然后在我今天去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我们有提前帮他预定要剃头的时间。然后完成之后今天看到他，我觉得我本来可能会受不了，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剃下去，你就是已经在我们家人的心里会觉得说决定就是让他好好的陪伴他走最后这条路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已经是要真的要放手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决定。然后就是看到妈妈就是小平头的样子，那种感觉是很，我觉得我很庆幸，因为我妈妈她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很有一种回到小孩子的感觉。有一个方面说可能是因为她的脑缺氧，然后脑部有受损，所以她的智力上面可能有一些退化。那有一方面可能是 其实我妈妈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纯真的人，她是有那种小孩子个性的，然后她的样貌啊各方面都还是维持了她 以往的慈祥跟有那种纯真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剃了头之后，诶，不是这么不好看，是另外一种感觉。人家说三千烦恼丝，其实我每天都会去看妈妈，跟她讲话，然后帮她擦拭啊，跟她讲话。我觉得在要剃头之前，我就说妈妈，这个就是三千烦恼丝啊，你现在什么都不需要烦恼了，那我们头发就是必须，就是也是时间可以去把头发剪短了。嗯，然后所以剃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其实我们家三个人呢、我姐跟我爸，我们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有一点就是会不舍。那可是其实今天看到我妈妈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庄严的。我过程中我有感觉，其实我觉得我妈应该知道说我们在帮她剃头发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一种带着祝福跟我们把我们的执着放下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时常跟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要放下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的，没有人是随时准备好说你的家人要跟你离开离别的，所以我觉得是放下我们内心觉得说一定要把它抓得很紧这件事情，我们带着祝福，然后可是该做的我们还是都会做。这个就是关于剃头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你在照护，长期的照护，面对家人生病这件事情，有一些可能外人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人家就这样说了，为什么不做，就剃个头也没什么啊，真就头发还是会长出来。可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真的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曾经跟他相处过，知道他的个性，知道他在意的东西，可是但我们必须去把它剥夺掉，因为在生死在其他方面这个算是小，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往后这对他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另外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是我们有一个内部的职员他要离开了。那我觉得这近十年来员工的走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渐渐的不会这么的难过，或者是那么的有，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那我其实一开始也会觉得说，哇，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很用心的，然后终于啊再陪出来了，然后现在要离开了。但是当隔一夜跟我想了一下，思考说他希望可以往其他地方再去探索，因为他的年纪也算蛮轻的，就是大概25、26岁。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是我25、26岁，难道我也要这样子待在一个地方就觉得自己要待一直待下去吗？或者是当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才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再去看看。那这是他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正式的工作。所以我就觉得确实有时候我们会想要再去挑战，更挑战自己看看，所以我也是祝福他。然后我就觉得，诶，这种离别又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那我又前阵子呢就刚好看到，其实我一直跟我们之前的创这个时尚边缘人的另外一位同事，我们的 Sophia 有保持着联系。当然他刚开始离开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在他的消息，后来我们又接上轨，然后直到最近又发现他，他竟然结婚，然后有一个生了一个小龙女，就在几天前。哦，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也是很开心啊，恭喜他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人生。然后他也很开心哦，然后当初他也是为爱来到台南，然后当初的他，我感觉到也是想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啊，不仅仅是为了 爱情，也为了他想要踏出他的舒适圈，找出他人生，看看他还可以做些什么。所以他遇到了我们，然后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那现在呢，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妈妈了，成为人妻，成为妈妈，一切 来得非常的快。我就觉得哇，人生真的是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很多东西是一瞬间的，就看你有没有想开。我自己其实在每天都会，这八个月来每天都是会进出医院嘛，然后所以我就会固定的在农历的初一十五的时候都会到庙里去那个收金，但我都是只是让神明就是手帮我收金而已，我并没有说就是要去请示什么事情。可是有时候呢，他就会用写的，然后告诉我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今天会不会分享的太真实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可以接受吧，因为我觉得收金感觉是蛮普遍的。好 anyway 就是我就是收金嘛，那他就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感应，就是他会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就像我最近就是在做采购，其实我常常我每天都熬夜，而且加上因为妈妈的关系我不敢离开台湾，所以很多时装就是时装周我都是 pass 然后都是用视讯啊或者是另外的方式这样。其实我异常的焦虑，而且我就觉得说很对不起我的自己的这份工作，就是我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跟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方面赶不上别人，看不到新的东西，第二是我会觉得好像对内对员工对这份工作好像没有尽到我真的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些去错过我妈妈的现在的每时每刻呢？因为我觉得这是过了就过了，现在妈妈还在，还躺在那里，我每天还可以牵她的手，是有温度的，她还可以有反应有表情，虽然没有办法说话。然后所以你知道这段时间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难说，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可是我终究告诉自己会度过 OK。 然后再回到这个收金的时候，这个神明跟我说的是，他就说他就忽然写字给我，跟我说他有跟我说我心里想的事情，因为我那时候整天都在想着采购的事情，他跟我说我只要把心静下来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嘛，正确的决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跟我说万事只要想开了就太平了，那叫我后面写平凡人然后平常心。我那时候一开始想说其实那个字句都是很简单的，就是好像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跟你说那种感觉，可是有没有 touch 到你，点到你内心的事情，在那个对的时刻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就是很重要。所以我那一整天一直不断在想，那一周不断的在想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想开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有太多的想不开，所以我们才会再成为人嘛，人就是很多想不开然后再来就是平凡人平凡心后面这件事情，想开前面这句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字面上也蛮可以理解的，但平凡人平凡心我觉得他好像在点我更深的地方，点我内心深处更深的一些地方。然后我就不断的在思考，那最终我自己想的是，其实我的个性真的是蛮容易太想要太好强，太想要做出一番什么，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的却被一些你自以为的身不由己，然后觉得说是命运或者是什么人阻碍了你，但是其实真正没有想开的是你，因为我们就是凡人啊，我们就是会遇到很多的无常，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把它都觉得是阻碍的话，它真的就是会阻碍你。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有问过就是我的另一半就是黄先生，我有问他说这句话你觉得到底什么意思，他那时候只回我几个字，因为他就是头脑有时候想的不会像我那么复杂，因为男孩子嘛有时候想的好像不会那么复杂一样，我就我不是在讲他头脑简单哦 四肢发达，四肢是蛮发达啊，我不是在讲他头脑简单，我只是觉得说有些人他的思考就是会比较纯粹，所以当我们那种思绪很多的人，有时候我就会问他，他就说就是叫你好好活在当下。我就觉得我当下觉得说是什么，嗯，我要自己慢慢想，一定有更深层的意思。但我觉得 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他是一个不会去想到过多的人，就是把握现在该做的事情那个当下。嗯，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OK， 还有一个关于其实我除了每天就是进出这个医院之外，就是我会觉得自己身上有很多的浊气，也可能也是会影响我的思绪，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段期间的压力啊，或者是遭遇的事情让我觉得比较紧绷的关系。那我也在这段时间遇到了一个气功，就叫大自然功法。那它就是必须你在户外的地方然后去练这个功法这样。那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必须，你就是必须好好的静静的伫立，躺着或者是站着或者是坐着在那个地方，在那个草皮上，然后呢在大自然中你就是必须在那里一到两个小时。我觉得以前的我是根本做不到的，可是现在的我是可以完全可以做到，而且眼睛闭起来然后感受风，感受你自己，风吹过你的肌肤，你感觉到你脚很踏实的，或者是你躺在很踏实的土壤上、草地上那种感觉，然后随着你的气在运行，跟这个大自然之间的气连接，你会不去做有一些，你会有一些动作。可是我觉得那个动作就是，我们就先不说。可是那个当下，有时候你躺着眼睛张开，你看到这个天空，你会突然觉得说，这个时候是我可以好好的呼吸，我可以比较放松，放松的时刻，我可以觉得我是真实存在，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经历了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或是你那段时间比较喘不过气的时候，你突然间让自己丢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存在的，因为你经历了一些你不想相信的事情，你觉得你每天都在想说真的，这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对于自己的存在跟你会觉得自己很假，好像这是真的吗？你自己真的存在吗？这一切会不会张开说这只是一个梦？所以我觉得好多好多的缘分都在这个时候出现，也许是我去接触了他，其实他以前就在了。我就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人需要，真的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你自己亲身面对，然后去经历，去度过，往前走，然后去发现，去打开你的五感，你身在其中，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哦，原来我遇到这件事情会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好像不应该太容易帮别人下定论。这句话好像在讲就是我对于我的另一半一样，就是我先生一样，就是很容易有时候他回我两个字我就会气到跳起来。但是其实他是有思考过的，或者是他的思考逻辑方式就是这样子。嗯，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总监聊心事，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